人人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求上帝来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祷告。那坐在天上又真又活直到永远的神，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眷顾我们，爱我们，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了我们。请你帮助我们来纪念耶稣所为我们的降生，也为我们过活他完美无罪的一生的生命。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为我们在第三天复活，而这一切并非结束，因他在升天之时也应许说他还要降临，他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求主帮助每一位在耶稣里面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盼望，好让我们能够火热的来跟随侍奉主，在这个幕后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罪恶叛乱离经叛道的时代，神啊，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能够向你忠心。我们求你特别的祝福啊，这一段这个你话语传讲的时间，求你与你每一位儿女同在。在今天下午这个崇拜的时间，无论是在这会堂之中，还是通过网络观看这个崇拜的人，神啊，求你一同祝福我们，如此的向你来仰望和交托，求主来洁净赦免赐福恩待。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首先祝福弟兄姐妹圣诞蒙恩。这时间很快，一年又一年，时光如箭，岁月如梭，一年一度这个圣诞的季节又到了。大家这个圣诞节会发现呢，今年跟往常不一样今年圣诞节呢没有往年的时候那么有气氛今年呢这个你发现这个到什么地方呢都有这样一个人流的限制为了一个安全的一个原因。那纵管是这样，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其实人对圣诞节呢还是存在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心态。看看大家这个今年圣诞节大家这个心情怎样午餐吃饱了吗希望呢大家这个午餐都吃得好那这个圣诞节呢，其实你会发现是一个普天同庆的一个日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这个欧亚还是这个欧洲、亚洲、美洲、非洲，你会发现这个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人们庆祝。为什么庆祝圣诞节为什么大家这么开心圣诞节你问的话，很多人会说圣诞节可以放假，很开心圣诞节，然后这个很多人送礼物，然后圣诞节这个到哪里能听到这个圣诞诗歌，还有这个你到乌节路看很漂亮来了去乌节路没有那个彩灯装饰很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呢，他们过圣诞节，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圣诞节他不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平安夜呢不平安，没有耶稣基督圣诞节也不是圣诞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谈论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圣诞节，就是他的第一次来临，那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他的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回来。这圣经里面呢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耶稣他还要再来耶稣还要再来。你当我们在庆祝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耶稣的第二次不要以为耶稣第一次来了之后走之后没有事情了，他还要再来他还要降临再来。 这个耶稣基督的降临呢，是信徒在地上最大的盼望，是信徒最大的安慰，也是信徒救恩历史的巅峰，最高潮啊，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在这个在你的心里面，你最盼望的事情是什么？啊，你最盼望什么？之前我问到一个人，这个有一个人跟我讲说，钱，当然是钱，多少钱越多越好。你会发现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心中的充满的是什么？除了上帝之外所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你发现能满足人吗？能不能？不能。这个世界 当中很多东西啊，你会发现你越追求越虚空，越追求越开，越感觉到内心当中那种不心安。那些你看那些喝酒吸烟那些尽情享受的 party，它里面空虚得很，它用这些东西来买醉，能满足吗？不能。要不然有句话说什么呀？借酒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断水水更流，没有的满足的。大家都是钱，钱能不能满足人？能不能？钱好不好？看大家都不喜欢钱呢，都不喜欢钱。你们不喜欢有人喜欢，因为钱好得很。因为今天很多人为了钱呢，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多少钱才算好才算开心？你有多少钱开心？一个月5000块开心吗？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钱也没有满足的，5000块10000块，有些人每个月都赚10000块开心吗？10000呢？你会发现不会有真正的满足的。就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富翁叫王健林，他说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多少？1亿，1亿，很多钱呢，赚到之后呢，继续没有满足的。一个人如果不以上帝为满足，他就永远不会满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他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你会发现永远都是虚空。所以所罗门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就是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捉影。大家知道什么叫捕风，对不对？风哪里抓得到，对不对？影子能不能抓到？不能。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有什么的。所罗门最富有的，到最后所罗门说什么？没有用的，虚空，不以上帝为满足就是虚空。以至于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荒废了一生。但是我相信这个传道书是所罗门晚年流着眼泪写下来的痛苦的书。在这个传道书最后他说什么？人生总意就是敬畏上帝，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有什么都没有用的，都是虚空。这个世界什么能够真正祝福到一个人？没有东西。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呢都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不要为今生而活着，眼睛不要做属灵的近视眼，大家戴眼镜的不多，我戴了眼镜，我这个近视眼摘掉眼镜呢只能看见这么远，我再往远就看不到。我太太常常跟我开玩笑，我摘掉眼镜的时候，我太太问我，你看得见我吗？我说我看见一张脸，看不见鼻子在哪里，眼睛在哪里。我们很多时候有属灵的近视眼，只能看到地上的事情，1亩3分地，只能看到我上班，我做工，我这个家里面，看不到上帝，看不到永恒。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活着。上帝说你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你们是上帝呼召拣选出来为了永恒活着的人，所以要有永恒的眼光。所以我们眼睛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如果你还只是为今生活着呀，你比不幸的更可怜，比不幸的更可怜。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只为今生活着的而忘记永恒，我们都应当为着什么呀？我们所被救赎的这份恩典而活着，为基督活着。第二点，我问你，你信耶稣了吗？我盼望你信， 如果你还没有，我祷告主，今天是一个救恩的日子，打开你心门，让这个圣诞节最好的礼物耶稣基督进到你里面，谦卑的相信他，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已经相信了，那我问你，信耶稣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得救可以上天堂？是不是？是不是一信耶稣马上可以上天堂？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信耶稣之后，耶稣进到你心里面，对不对？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已经得救了，已经得到永生了，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讲的快吗？希望不要快。有些时候我不自觉，我讲的稍微快一点，求主也帮助我。你已经得救了，已经可以上天堂了，真的是可以的，因为你已经有永生了。但是为什么是没有让我们上天堂？因为我们在地上还有个命，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什么呢？那就是为基督活着，侍奉他。每一个主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可停止来聚会，感谢主。其实你看，在很多国家现在疫情还是蛮严重的，但新加坡呢，已经控制得很不错，神也给我们恩典，现在慢慢恢复。所以求主给弟兄姐妹信心，能够忠心来侍奉主，带着一个永恒的眼光而活着，活在一个基督降临的盼望当中，你才能够怎样呢？充满热心的积极的为主而活。如果现在不为主活，你更待何时？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有点，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了，都要再等了，等到可能耶稣基督再来了，你还没有为他而活。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降临。今天我们看几个方面，第一，基督降临的应许；第二，基督降临的预兆；第三，基督降临的目的；第四，基督降临的时间；第五，基督降临的预备。我们从这五个方面来看。首先，第一，基督降临的应许，圣经有没有应许？有，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不止一次。你看啊，圣经里面所应许到的，所预言到的，有关耶稣要降生，应验了没有？应验了。有关耶稣基督受死，应验了没有？应验了。有关耶稣基督复活，应验了没有？应验了。有关耶稣基督升天，应验了。有关耶稣基督再来，应验了没有？还没有。针对一件事情还没有应验。如果前面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复活都应验了，那我告诉你，他的再来也同样要应验。因为上帝的话语是什么呢？是真实的，是 yes and amen， 是真真实实的，千真万确的。所以让我们做好准备。你看啊，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约伯说什么？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他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这位复活的主要再来接他。约伯有这个信心，他说我知道。今天我问你，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救世主活着吗？我跟你讲，很多基督徒是糊里糊涂的，他过着一个不知道的生活，他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是一个知道的信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个人如果信里糊里糊涂，他信不久的。糊里糊涂的，就像有些信徒在教会里面，你问他信吗？信，信什么？我信我所信的。很多信徒是这样的观念 ，I believe what I believe， 不懂信什么的。基督教的信仰是清清楚楚的，你必须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耶稣基督，他所为你做的一切，信的是耶稣基督的真理，在整本圣经当中，你要懂你所信的东西。耶稣为你而降生，圣诞节，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谁呀？万民的，万国万民万族万邦。”是关乎你的，所以你又知道你所信的。所以一伯能这样讲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怎样必，他说必定肯定，你有这个确据没有？ 约伯有这样的确据，所以当他失去他的儿女的时候，失去财产的时候，没有动摇他的信仰；失去健康的时候，没有动摇他的信仰，因为他有这样的确据，他知道他的盼望不在地，在天上，他的盼望不在今生，乃在永恒。不单单约伯在旧约，在新约，耶稣他自己亲自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到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说什么？同他的众使者降临。你信吗？你信耶稣的话吗？如果你信，那这句话就是告诉你，他要降临，而且同他众使者一同降临。他来怎么呢？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是上帝是公义的，他要按照公义来审判。所以让我们为着基督而活着，免得当耶稣基督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没有预备。同样在马可福音13章26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再三到耶稣基督的降临。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第4节，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一生为什么活着呢？为了耶稣基督的显现，他的再来。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为什么而活着的？我希望你为耶稣活着，为着耶稣基督而活着，像保罗一样，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不要过一天算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要，基督徒不是过这样的生活，基督徒不是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跑来跑去，基督徒是一群有使命、有意向、有目标的人。基督就是我们的意向，像保罗所谈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换句话说，基督是保罗一生活着的一个目标、价值、意义和方向。同样在这个约翰一书3章2节，约翰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这个主若呢，在原文当时是什么？是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换句话说，主一定显现，主一定再来，而且当他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像他一样，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不像今天，我常常去到医院里面探访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信徒，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疾病来攻击你的身体，但有一天呢，我们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像基督一样的身体，一个不会朽坏的、不会生病的、不会被病毒感染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这里面谈到什么呢？应许。那第二呢？预兆，基督降临的预兆。在圣经当中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临具体的时间，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他来之前的一些预兆、一些记号。什么记号？第一点，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相信这个是不需要讨论、不需要质疑的问题。现在的福音呢，真的是几乎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啊，带着这样一个现代的科技和网络，我们现在这边敬拜，很多人在家里都可以崇拜，可以看得到。 所以福音呢已经几乎传到了地极的每个角落，所以这件事情呢已经应验了。第二，灾难，比如说像战争、饥荒、瘟疫、地震，几乎不需要解释，世界已经证明，不需要我们去证明，这个世界已经向我们证明耶稣基督的再来很快很快。你比如战争，这个离我们久一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我们先不要去提啊。包括中东战争，那些都是过去，现在正在进行的，你看埃塞俄比亚内战、也门内战，包括在目前下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啊，你不要小看这种事情啊。像这个中国跟印度边界问题、台湾问题，这是一触即发呀，你知道吗？这个战争可能会擦枪走火，嘣，全世界大战，耶稣就来了。今天你可能还盼望着赶快疫苗啊造出来，然后啊每个人去打疫苗啊，我们就可以出去玩啦、吃啦，那我可能疫苗没出来，耶稣就回来了。所以不要把盼望放在这个地上任何事情上面，包括疫苗。不要以为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了这段就觉得啊、哦、没事了，继续犯罪，继续贪爱这个世界。上帝说不要这样，你要明白你为何而活着，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上，要知道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来了。像饥荒，你知道这个活在新加坡才幸福到不知道世界上有饥荒，如果你读新闻你就知道，很多国家，你到菲律宾现在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会挨饿，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瘟疫啊更严重。你到非洲，很多国家的很多人呢更没有吃的，是饿死的。所以饥荒也是越来越严重。另外呢，地震，今年的地震比因为一个这个2019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很多人全部看这件事情，已经不知道其实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地震也是，如果你查也是，今年有很多很多的地震。所以这一切的记号呢，都是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近了。第三个预兆，基督徒遭逼迫。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啊被逼迫，不单在这些像北朝鲜，在中东那些穆斯林国家，甚至呢在中国，我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呢，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呢，比以前都更加严重。人们以为说，现在在21世纪，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哇，肯定应该越来越自由。No， 事实恰恰相反。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找不到圣经了，以前你买圣经很容易，现在根本就没有。现在一些大学生甚至在这个大学当中呢，就是老师就专门看他的教授这个课堂里面有没有是基督徒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他们会找你谈话，说如果你继续这样不听这个老师这个教导的话，你读4年下来可能没有毕业证，白读。你要去吗？还要去教会吗？所以你看到这个逼迫也是非常非常的真实。你是觉得新加坡有没有逼迫？快了，现在这个政府也不是讲嘛，这个不可以讲这个同性恋是罪，以任何这个理由或者宗教理由来反对。那教会如果继续站稳立场说啊，这个根据罗马书第一章说什么，这些同性恋是罪，那同性恋就能控告你，你在做这种歧视。所以这个逼迫呀，是早晚的事情。圣经已经很清楚的预言在末后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怎样呢？颠倒了是非和黑白啊，这是末后的时代。另外呢，还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假教师、敌基督的各种各样的假冒， 东方闪电大家听过吗？这个一个异端呢、啊，一个女基督啊，他说第一次耶稣来是男基督，第二次是女基督。啊，很多人被这个东方闪电迷惑，啊，现在他也被称为是全能神。如果你上网上搜啊，基督教的资料，一搜十个里面有七八个都是异端里面的，所以现在去网上要小心啊，不要乱乱去网上看。这段时间很多人呢，因为这个疫情嘛，这个很久，有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在教会聚集，所以都在网上喽。很多在网上就乱乱看，看了很多那些以为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你知道，就在网上这个异端，他们就是两个基督徒在谈话，谈话说这个关于这个三位一体，谈着谈着就说，哦，原来我发现以前那个三位一体都是错的，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没有这种三位一体，圣经里面只有一位神，否定了耶稣是神，否定圣灵，所以很小心。网络上越来越多这种假的教导。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你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三章啊，有个大手保罗说什么，在末后必有豺狼进到你们中间啊，不单是外部，有内部各种各样假教师，以基督的名义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抵挡基督的真理，以至于到最后怎样呢？圣经说人心掩耳不听真道。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你看圣经里面谈到在末后时代人心的一个状况。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三到第五节，第四章三到五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因为时候要到。其实时候已经到了，两千多年前保罗说时候要到，今天我们会说时候已经到了。人被厌烦纯正的道理，今天的讲圣经的人已经不感兴趣了，但老是讲圣经，所以有些教会呢讲道时间从一个小时变成四十分钟，下面人说，哎呀，整天讲，牧师在上面讲，信徒在下面看时间，还不结束，四十分钟变成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变成十五分钟，所以整个教会整个这个崇拜变成什么呀？唱歌跳舞做游戏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是不愿意听到。所以圣经说什么？人心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整天讲罪的地狱的，人家反感，会冒犯人， offensible， 讲什么？讲爱啦，祝福啦，救恩啦，天堂啦，不要讲罪。但福音没有罪叫福音吗？今天人已经把福音包装的不叫福音，像买礼物一样。圣诞节我发现很多人买礼物的时候，那个礼物的包装比礼物更好看，礼物很贵，贵在哪里？贵在包装。福音不需要包装了，今天人包装的已经不是福音了，包装到不要讲罪啊、不要讲审判，不要讲地狱，都讲点好一点的。有点没有地狱，没有罪，没有审判，这叫福音吗？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就是因为我们有罪嘛，没有罪为什么要相信福音？对不对？所以今天福音被人改到呀，已经不是真正的福音，已经让人不知道福音真实的面目是什么样子的，搞不清楚的。所以教会用各种各样的活动来代替神的真理，就像保罗所讲的，人心必厌烦纯正的道，不喜欢听，每天都讲道讲道讲圣经，这个牧师一打开圣经，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东西。人心厌烦，不喜欢听的，听什么都可以，不要讲圣经。所以后面说什么？耳朵发痒，耳朵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傅，不喜欢听牧师讲，喜欢听什么？网上的，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啊！ 真道不要听，要听什么？偏向荒谬的言语，一些搞笑的啦，有趣的啦，有意思的东西啦，啊，魔术。新加坡有很出名的魔术师牧师，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Lawrence Wong， 啊，这个牧师在这个讲道之前先耍一个魔术，哇，教会很多人，坐得满满的，人多嘛，对不对？有些灵派教会是不是啊？请那些明星来唱歌，明星唱歌，哇，教会里满满的。他们来教会目的是什么？不是听道的，是看明星的。弟兄姐妹，当教会没有真道啊，教会就不是教会的，教会就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的。真道是一个人真正需要的，福音是人需要的。你把真理扔出去，今天我们要过圣诞，不要嫉妒。今天很多人到教堂没有气氛啊，没有圣诞老人，没有圣诞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要的是气氛和感觉，不要嫉妒。现在教会就是走这样一个什么呀？堕落的路，离经叛道的路，背叛信仰的路。这是在最末后的时代教会堕落的一个方向。许许多多教会就像以弗所一样，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偏向那些荒谬的东西。所以上帝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我们，让我们能够谨慎再谨慎。圣经说，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如果我们不谨慎，下一个被迷惑的就是你。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一样，他在四处遍地的游行，干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吞吃谁？吞吃对正道不感兴趣的。一讲到，你知道有些人有一种病吗？什么病？主日病。每到主日早上的时候，哇，头痛，这个痛，那边痛，啊，聚会的时候，哇，痛得不得了，不能去教堂，啊，今天没办法。一到傍晚的时候，哎，就好一点。一到星期一，哇，浑身充满活力。每到主日的时候，这边痛，那边痛，不能去教会。没有解药的，到医生那边没有药的。唯一的解药是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里面，认罪悔改。不要指望说在末后的时代呢，啊，教会会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你记住，教会从来不受欢迎。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受欢迎，今天的教会你也不要希望说被世界欢迎。一个被世界欢迎的教会，是一个已经背叛基督的教会。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受欢迎吗？如果他受欢迎，就不会被别人要推到悬崖上面。如果被欢迎，他就不会被别人用这个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面。如果你是真正跟着耶稣基督走的，你要做好准备，做一个不被欢迎的人。我们刚才讲到啊，耶稣基督降临这些预兆，还有呢，耶稣降临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次耶稣降临是什么？做救主，来拯救我们。今天如果你相信耶稣，他就是你的救主。那第二次耶稣来做什么？他来审判，他来审判，把一些抵挡福音的、不相信的、拒绝基督的人，他们的粪在哪里？烧着的硫磺和火湖里面。唯有相信他的，与他同在。当他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在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圣经说：“那日，那日，什么日子？主再来的时候，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今天我房子舍不得，车子舍不得，拼命赚钱买一个车子。耶稣来的时候呢，嘣，一切有形质的都要消化。我不是说你上帝祝福你有钱买个车子是罪，没有问题，但那不是你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上帝恩待你，让你这个薪水比较高一点，买一个车子，住在那个公寓里面，住在那种私人的排污 没有问题，上帝祝福你，阿们，我们也祝福你。但你一定要搞清楚，不要为了这些东西而拼命，把你的生命都给这些东西去。就像很多人把命卖给这个世界一样，谁把自己的命卖给世界？罗德。罗德把自己的命卖给这个世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弟兄姐妹，这一切有形式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一样不留。这是为什么保罗非常坦然呢？保罗说什么？我看万事如粪土，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已经看透了。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没有看透吧，还把我们的钱看得重要的不得了。给教会奉献的时候，有些人打开钱包，抽出一个50的，不可以，那太多了；又抽出一个10块的，还有点多；又抽一个2块的，2块这么心舍不得给，你要放，抽出最破、最旧、最烂的2块钱奉献给教会，把耶稣当乞丐一样。耶稣不是乞丐 ，OK， 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配得一切的尊贵和荣耀。不要只在唱歌的时候将你最好的心给主，给的时候2块钱就舍不得。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说，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阿们。真正奉献1/10的时候舍不得，奉献一点时间给主啊，主日崇拜、祷告会，没有时间。上帝很过分吗？上帝向你要的时间，一个星期里面只有一点，一天里面只有几个小时，一点都不过分。但今天呢，我们将我们最好的都给了这个世界。求主帮助我们能像保罗一样，看万事如粪土，看基督为至宝。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点，你能够放下一切跟着基督，你不会让任何拦阻你到上帝面前的东西存在，你会除去这些拦阻。很多人说我很忙，为什么你忙呢？因为你看你所忙的这些东西比上帝更重要，所以你说你忙。如果你真的是把上帝看作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你比如说吧，如果李显龙总理说见你的面，你能说，哎，总理我忙，哎，今天我要做这个做那个？不会的，因为总理是一国家里面的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你会把所有的事情放一边来见他。同样，如果你真的把耶稣这些看作最重要的，你不能跟耶稣说，哦，耶稣我很忙嘞。哪有可能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知道一切有形式的，你一眼里面看到重要的东西，都会被烈火消化。万事为粪土，基督为至宝。不要让这世界上的事情来抓住你的心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贪心啊，不满足，人心不足蛇吞象。多少是满足，没有满足的。圣经说，这个世界上的情欲和其上的邪物都会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你记住，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这些东来西来这些东西都会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求神帮助你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那第四个，降临的时间，刚才我们也谈到，圣经说主来的日子像什么？贼一样。耶稣不会说，哦，我来了啊，没有的。你准备好了没有？我祷告你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圣经说主来的日子像罗德的时代、挪亚的时代。什么时代？罗德是什么时代？罗德住在索多玛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城市什么城市呢？淫乱、同性恋非常普遍。哎，你会发现今天跟你说挺像的。现在如果没有结婚住在一起的，你会觉得怎样？很正常。周围的人我就知道认识那些没有结婚住在一起生了孩子，没有结婚，没有去那个拿那个结婚证，住在一起就好像一家人一样。想离婚就结婚，离婚 上午结婚下午离婚，有没有？有，不是开玩笑，真的，上午去结婚，下午不高兴就去离婚，再不高兴做个变性人，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我不懂怎么变的，反正这个世界就是颠倒是非黑白，黑的还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对的说成错的，错的说成对的。你告诉那些正统的信仰、纯正的上帝学的路，他说你是老古板、古董。什么年代了？21世纪，还拿那些古代的东西来用在今天吗？你会发现今天的人呢，完全是背离和叛逆、离弃上帝的道路，走这样一个路。而这是什么呢？灭亡的道路。有一天，神要用他的火来烧尽一切罪恶和败坏。主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已经将各样的预兆写明给我们。如果有人今天跟你说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要小心啊，要小心。如果有人跟你讲耶稣预测一个具体的日子几点几分耶稣会来，马上你知道这个人是个骗子。连耶稣都不知道你都知道，耶稣子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在末后的时代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分辨力，不要轻易的被魔鬼各样的试探抓住。最后一点什么呢？基督降临的预备。第一点呢，我们要常常的盼望，常常的盼望。那我再问一遍，你相信耶稣基督降临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再来吗？如果不相信，那么你的信仰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你可以相信其他很多东西，相信耶稣降生替我罪死，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再来，那么你的信仰是一个不完整的信仰。你相信耶稣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一切，不是选择性的，我想相信，我喜欢相信的，没有这回事。所以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那第二个问题，你盼望主的再来吗？你盼望主降临吗？今天很多基督徒呢，没有这个盼望的。没关系啊，早点晚点没事，来不来没关系。今天很多基督徒从这样一个心态，你们的信吗？他信。你们的盼望吗？一丁点都不盼望，在地上太舒服了，完全忘记了他是一个属天的子民。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不冷不热。神说什么？我要将你从我口中吐出去。不要做这不冷不热的人，因为主审判的时候非常可怕。求主怜悯我们，如何等候主降临？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肉体是软弱的，也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要警醒的祷告，提醒自己，免得上了魔鬼的当。魔鬼呢，他是钓鱼大师，他会把你最喜欢的诱饵放在钩上面来钓你。你喜欢什么？喜欢看什么东西？喜欢玩什么东西？喜欢吃什么东西？魔鬼了如指掌，他按照你的需要对症下药。如果今天你不警醒，你就是魔鬼口中的肉，盘中的餐。求主帮助我们，该醒醒了，到睡醒的时候了。我们看那个罗马书12章第11节，神如何提醒我们。罗马书12章11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不可懒惰。今天呢，你知道在这个神学院呢，我之前在这个远东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学生，你问他爱神的话语吗？他们爱。爱学习吗？不爱。就像今天教会也是很多信徒，爱学习爱神的话语吗？爱。爱学习吗？不爱。查经呢，根本就没有人的。你看今天这个教会查经，凡是查经基本上都没有几个人啊。 比如教会里面聚会十个人，查经的时候连五个都没有，祷告会不是我们教会这个，算了我不问了，一问可能都不好意思了，祷告会有几个人参加，最后我鼓励你们都参加，为什么呢？经验人呢，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一个不愿意学习主话语的人，你怎么认识主的话语，怎么明白？你不认识不明白，你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生活？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基督徒的生活过的是不行不三不四的，没有次序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冷了没有？有些人信耶稣没多久心里面就冷了，圣经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不要只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呢，神让我们活一天，我们就侍奉他一天。亚伯拉罕是一个有预备的人，他住在地上，他的心想的是天上，他不追求这个世界的享受。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呢，但他不像罗德，罗德正好是相反，罗德一头扎进去这个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市当中，而亚伯拉罕呢，选择住在这个帐篷当中，因为他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一座更美的城。他是为着天上的事情活着，他不要让这个索多玛城市的罪恶来玷污他对上帝的敬畏，他不要让索多玛这个城市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诱惑而偏离到他对上帝这样的一个信仰和忠心。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也给我们一份提醒，让我们以为都做一个预备的人，迎接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祈求你鼓励我们的心，多少时候传道者讲的激动，听道者听的心动，回去没有行动，求主怜悯，让我们今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工作，鼓励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忠心的与你同行。我们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软弱，过去的罪，都求主来饶恕和赦免，赐给我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能够忠心于你，直到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如此的仰望和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